纪云和福康安同乘一轿，直奔傅恒的府邸。在路上，俩人坐在轿子里闲聊，一提起柴大纪这个人，福康安就是满脸的怒容，看来对他成见很深。纪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公爷，英俊的脸庞透着煞气，尖尖的下巴微微上翘，浓浓的眉毛皱成一团，一副藐视一切的神态，不由暗暗摇头，试探地问他，
怎么，师兄过去见过这个柴大纪？
是啊，见过，十年前在扬州瓜州渡驿站见过。
哼。于是就把当年怎样搭救落难女子黄丽儿，如何派铁头蛟和小胡子去驿站联络住处，被柴大纪等人强行扣在驿站的事儿简要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
哼，小胡子要是衣帽周正，明说是奉我的命来的，他们要这样对待呢，我还能原谅，可是胡克敬当时是扮的叫花子，他们二话不说当场就给捆翻在雪地上了，他们还算人吗？
纪云这才知道其中的原委，心中暗想，福康安就因为这个事儿认准柴大纪升官是靠钻营，这也未免有点牵强，叹了口气说，
哎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哟。
他顿了一下，转换了话题，
哎，对了，师兄，待会儿见了夫人，奉旨的事呢要说的婉转一点，他就你这么一个亲生儿子，父公刚刚去世还没出殡呢，乍然听说你要出远门去打仗了，他心里会难过的。
一提起母亲，福康安僵硬的面孔立刻变得柔和了，
哎，恐怕额娘她早就知道了，哼，只要是在北京，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，别想逃出母亲的视线，他老人家对我呀，哎，从小就怕我磕着碰着，还怕我上树掏鸟摔死了，我一箭射落过两只雁给他瞧，他又可怜那死雁，哎，真是没法子。
纪云浅浅一笑说，
嗨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，当娘的都是一样的心思，哎，我娘也这样，我小时候把笔咬在嘴里磨墨，他也要把笔夺下来说，这要是摔倒了比刀子还厉害呢，哎，你说我站在那儿磨墨，无缘无故的就能摔个嘴啃泥啊。
福康安没有马上接他的话茬，眼睛隔着轿窗看着外边的街景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父亲一去世，恐怕朝廷的人事都会有些变化呀，济公你要留神点啊，如今小人太多，不小心站着磨墨也照样会摔倒。
纪云的眉骨往上挑了两下，没有言声。福康安诚挚地看着纪云继续说，
济公，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？皇上失去了一个傅恒，当然还要再物色一个傅恒啊，这些日子在家侍奉父亲，足不出户反倒悟出了许多道理呢，对有些个事情也看得更透彻了。就说父亲的病吧，病势越重，来探望的中小官啊越少，大官倒来得越勤，后来和我兄弟们说话也越来越小心，小官们呢递个手本道个罚就走人，要说这也没什么，本来嘛，平安君臣门若市，市场兴都来赶集，日头落了就该各回各家了。
纪云听了心里一阵阵发寒，
那父公呢，他对此怎么说呀？
嗨，父亲他当然最清楚不过了，从缅甸回来他就说，三春过后诸方尽，各自虚寻各自门，我不中用了，
你们会见到平常见不到的事儿。只要肯动心思去想，胜得历练十年世事。要读读你季叔叔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要懂得顺势自然。有本领啊，你就出去自己挣功劳；没本事呢，就安生待在家里，还不至于有什么意外之变。福康安说着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，好像父子俩促膝谈心的场面又展现在他的眼前。一想到父亲那憔悴的面容和临终前那谆谆教诲，福康安的眼睛又模糊了。纪云咀嚼着傅恒的话语，越发觉得他深谙世事，把人间世态炎凉看得十分透彻。想起自己这些日子总是懵懵懂懂的，好像钻在大雾胡同里似的，瞎摸瞎撞，思考问题越来越没章法了，好像这脑子不好使，一点都不灵活了，连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的贵胄公子都不如。懊恼惭愧之余，还多少有些惶恐。他已经给他的亲家卢建增写过信了，叫他预备查勘，严查亏空，现在看来真是自不量力，不由长叹一声说：唉，父公高瞻远瞩，堪称我辈之人杰，师兄不要读我的书，那都是些皮毛之见，早该付之一炬了。说着大轿已经落地，俩人下了轿，一前一后进的府门，便都愣住了。所有的零番碗帐全都撤到了二门口，从大门到议事厅长长的甬道两边站满了男丁，400多人都是麻衣孝帽，垂手而立，年老的都靠墙站着，年轻的站在前排，挺刀仗剑，目不斜视。纪云正莫名其妙呢，身后的王吉宝跨前一步，在福康安耳边小声说：三爷，老太太都知道了，这是让爷选随从嘛。福康安略一点头，就听王吉宝大声喊着：钦差大臣，我们福三爷回府。纪云被这一声震得浑身一颤，还没醒过神来呢，迎门一个家人跨前两步，打签施礼说：奴才胡克敬给爷叩安。满院子的家人听了这一声，唰的一下单膝着地，大声说：给三爷请安。福康安扫视了众人一眼，问：老夫人呢？胡克敬急忙回答：回爷的话，公爷夫人丧服在身，不能出营，在西花厅专候少主子和纪大人。福康安冲众人抬了抬手说：好了，都起来吧，这在这儿候着。这福康安回过身来，冲纪云将手一让：啊，纪公里面请。说着带着纪云穿过冰胡同，直趋西花厅。纪云老远就看见唐儿还有福康安的两个哥哥福龙安、福灵安和两位和硕公主媳妇儿，福康安新封的夫人皇氏都站在西花厅门口等着呢。见他们俩人过来，两位公主、福灵安兄弟俩都一齐跪下去了。福康安见母亲满脸泪痕站在父亲的灵堂前，一手扶着亭柱，怔怔地看着自己，他不由心中一阵悲酸，扑身上前几步，跪伏在地，叫了一声：额娘！眼泪就扑扑酥酥地滚落下来，连磕了三个响头，哽咽着说：额娘，儿子不孝。他浑身颤抖，已是泣不成声。纪云是傅家的常客了，但是以往呢，每次来也都是隔着窗子或者是隔着帘子说话，像这样一大家子众笑披身，齐集厅下，面对面的相见还是第一次。唐儿看上去脸色苍白，比过去 稍微胖了一点点，虽然家人已经喊她老夫人，其实呢才40多岁，仍然是风韵犹存的贵妇人模样。站在她身边的两位公主她是认得的，站在唐儿身后的那位年轻瘦小的女子想必就是福康安的夫人皇氏了。因为重孝在身，几位女眷都没使粉黛，素面朝天，两位公主和皇室一比，顿然显得黯然失色。纪云不由心中一动，这么一个丽人，当年差点被个老光棍抢去做媳妇儿，一个机缘巧合碰见了福康安，先当丫头，继而是开脸丫头，然后是姨娘，又是亲赐婚姻，如今又要晋封公爵夫人了。想着想着，向唐儿一一说，请夫人节哀，千万保重，福三爷当殿请缨，上领天恩，下招祖德，带孝从容，为国讨贼，这可是忠孝两全的人中之节，父公地下有知，也会含笑九泉，不会责怪他的。唐儿虽然看上去脸色苍白，身子虚弱，但说话的底气还是很足的。哦，小兰公，我也不会责怪的，这也是他父亲临终的遗愿呐。我虽然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，但只要他是鹰，总得叫他到天上去飞吧。儿子，你起来，听额娘说。你小小的年纪，朝廷就封你为公爵，你有点小能耐是真的，但功名还得靠自己去挣，就算你打下山东几个小贼，也还算不得什么大功。我还要请旨叫你到乌里雅苏台去当大将军，到赵会海兰察军中去打大仗，真刀真枪，自己拼出功名来报效皇上，才对得起你阿玛。额娘，儿子，你都看见了，所有的家丁都在前院呢，任你挑，任你选，银子任你用，总之你要给你阿玛争气，给额娘争气。他转过身来又对纪云说，小兰公，你是傅恒的老朋友了，我们一向拿你当自家人，原本都不大回避的，往后也请不要见外。待会儿康儿到前院挑选了家丁，让龙安灵安陪着，三杯水酒给康儿送行，你看可成？
成，谨遵夫人成命。
那好，康儿，你去挑人吧，待会儿再来给你爹道个别，连夜就上路吧。
是，额娘，儿子，去了。
福康安深情地看了母亲一眼，对纪云略一点头说，
纪公请。
说完便大步流星走出西花厅，王吉宝和胡克敬都站在月洞门口，见福康安出来，抬手行了个军礼。王吉宝说，
回公爷，兵部已经把鸟铳、火枪和火药都送来了。
哦，赏了银子没有啊？
照老公爷的例，每人赏了8两银子。
嗯。
福康安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带着纪云来到议事厅前面的月台上。胡克敬便指挥家人在月台下列队。霎时间，一个200人的方阵已经排好了。纪云抬眼一看，剩下的100多人仍然站在原地没动，那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的，年纪大点的呢有60、70岁，小的也有40多岁了，有的拄着双拐，有的被人搀扶着，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月台。福康安向前迈了一大步说，
独生子都站到左边去。
队列动了一下，有20多个青年默不作声地站到了左边。
跟我阿玛到缅甸去过的，站到右边。还有，在缅甸战死的、受伤的家属也站到右边去。队伍又动了一下，这一次站出来的大约有40来人，有病的、有伤的、身子骨弱的出列，站到后面去。队伍中一阵左顾右盼，却是没人出列。福康安气宇轩昂，朗声说道：没有多余的话，有个叫林清爽的，带着2000乱民上了龟蒙顶，扯旗放炮，与朝廷为敌。我面君请旨，要去剿灭这股土匪，那里的官军自然归我指挥，但是我必须带一支自己的贴身队伍组成敢死队，我要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冲锋陷阵，叫那些陆营兵瞧瞧仗是该怎么打的。所以稍微胆小一点的我不带，身子骨不太结实的也不能带，有这样的站出来，不以怕死论处。
仍然没有人动。
静了一会儿，突然有人在队伍里喊了一声：三爷，您的家人没有孬种，您就挑吧。
哦，哈哈，是葛逢阳啊。福康安隔着人群往后边看了看，向纪云不无显示的点了点头说：老葛头的老生儿子，是我的家生子奴才。
你哥哥葛逢春如今在哪儿啊？
回三爷的话，他在贵州当按察使。
哦，
你是不是也想保出个道台来当当啊？
回三爷话，是。
嗯，
好小子，有囊气。
福康安说着下了台阶，几步来到葛逢阳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一阵子，突然猝不及防挥手，啪啪就是两记响亮的耳光，接着又是重重的一拳砸在了他的肩胛骨上。葛逢阳挺身受了两掌，挨了一拳，只是趔趄了一下身子，站稳后扯着嗓子说：
怎么样，三爷，够分吧？
纪云没想到福康安还有这一手，瞠目结舌的看着他。
福康安看着葛逢阳满意的点点头说：嗯，行，欲变不惊，身子骨还算结实，算你一个。先到外边去招呼喂马，鸡蛋黄豆拌料，我们要日夜兼程，全靠他们了，可听明白了？
是，奴才明白。葛逢阳麻利的打了个签，转身跑出去了。
福康安这才开始挑选人员，这回没再打人，只是打量身材，看看气色，偶尔也推一把试试力量。选中的都站到台前，一个个昂头挺胸，精气神十足。连胡克敬在内，总共选了有20多个人，王吉宝却还不在入选的行列里。他见福康安就此罢手，不再选了，有点着急了，上前一步，不解地问：
哎，三爷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？
福康安回身看看有点正经的王吉宝，放缓了口气说：
哎，你呀，还是留在家里吧。你爷爷跟着太老爷出征放马，你爹跟老爷上金川，浑身上下被炮炸得没好地方了，已经成了残疾人。你就不要去了吧。就算你不出征，我也一样照料你啊。你原本就是千总，已经和吏部说好了，票你参将，实受游击，家里老人要你照料。再说你也得让点功劳给别人不是？
王吉宝好像根本就没听见福康安的话，只顾自言自语地说：
不会吧，怎么会没挑中我呢？嘿，这可真是奇怪了。
福康安正在为难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人，自己一瘸一拐的，却搀着个中年人走过来了。这个中年人伤残的更严重，瞎了一只眼睛，少了一只胳膊，拄着双拐，拖着一条不听使唤的腿。这两个人呢，纪云都认识，年老的
是傅恒家的老管家老王头，中年人呢是老王头的儿子吉宝的爹王小七。爷俩相互搀扶着，颤颤巍巍来到福康安面前，老人双目注视着福康安。少主子，太老爷老公爷待我一家恩重如山呢，如今少主子要出征，小吉宝他怎么能不去呢？他从小就跟着您呢，您怎么能不让他去呢？就是老爷在世也不会不让他去呀。吉宝，过来扶着你爹，我给少主子跪下。说着当真要跪，福康安急忙抬手虚扶了一下，说快别这样，得我带吉宝去就是了。吉宝，快扶你爷你爹下去。看着祖孙三代缓缓地退下去，福康安转身上了月台，朗声说道，奴才像奴才，我这主子更要像主子，仗有的打的，这是皇上给我的话，你们只要肯卖命，升官有的是机缘。他挥了挥手又接着说，还是老规矩，跟我去的家属月例加双倍，伤残的阵亡的拖出奴籍，除军机抚恤之外，赏银子赏地赏房产，我们傅家的奴才要打出总督巡抚，打出一斗三升芝麻官。人群中发出一阵轻微的鼓噪欢呼声，人人眼中放出异样的光芒，兴奋的驴胳膊卷袖子摩拳擦掌，就连那些没被选中的也都被这群情振奋的情绪感染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康安，就等着他下令了。福康安看着选中的家丁，清了清嗓子说，马上更衣，咱们连夜出发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家脱掉了校服，清一色的短衣襟小打扮。葛逢阳带人抬了两个大木箱，31只鸟铳那都是崭新的，连黄油都没擦掉就发下来了。福康安也换好了行头，八芒五爪的袍子外边套着一件石青色的马褂，束一条玄色带子，御赐的倭刀配在腰间，头顶上的国公朝冠镶嵌着四颗东珠，颤巍巍锃明瓦亮。最显眼的是斜肩搭背背着一只明晃晃的镶金鸟铳，还有一串铜子弹，黄蛇一样盘在腰间。这东西啊，别说是长随们，就是纪云也是头一回见着。众人收拾停当，重新列队。福康安威风凛凛，向纪云略一点头说，现在请纪大人训示。不知怎么回事，纪云在这群如狼似虎的家兵面前突然有点心怵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，跨前一步说，我只说几句话，哀兵必降，父公英灵在天，看见小公爷如此神武忠勇，看见家人这样勇敢争气，一定会忽悠你们的，自古将相无种，功名还得靠自己挣，父公一世英名靠你们继承发扬，小公爷文武双全，战无不胜，一定会带领你们打出威风。他的话刚一落音，福康安便带头鼓掌，一时间满院子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